好，我们这一堂把摩西五经最后做一个总结哈，做一个总论。在五经呢，在英文的里面呢，它是出于希腊文74译本的一个翻译哈。那它的英文呢，一个是字的意思就是五卷书的意思，五卷书，所以我们通常叫做摩西五经，因为呢是摩西所写的。那犹太人把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呢，他们称作妥拉哈 Torah。那在英文的意思呢，翻出来就变成是一个律法的意思。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你如果看见很多在犹太人他们讲到这个妥拉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指的是摩西五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几卷的经卷哈。那所以呢，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所以他们都需要到他们现在的会堂啊去学习这些律法书哈。那我们在这里无论是律法、妥拉、五经也好呢，都是指着旧约的摩西五经。那我们在这里我稍微列了一下哈，就是在每一卷书它的英文、它的这个希腊文而来的呢，创世纪叫做起源，那希伯来文的这个卷名呢叫做起初哈。那出埃及记它的希腊文而来的是离开的意思，从希伯来文来的呢是一个名字。然后利未记呢是利未人的事，是希腊文而来的哈。那我们讲到希腊文是讲到74译本啊，这些他们在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他们给他起的名字。那在希伯来的原来的意思呢是神呼召，神呼召。那民数记呢，希腊文呢是叫做计算，那在希伯来文是旷野哈，所以我们说两个连起来就是在旷野，这个计算就是数点哈，在旷野数点。那在生命记希腊文呢是翻出来，它讲的题目叫做重生律法，那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话，一个是重生律法，一个是神的话。路加福音24章1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特别主在讲到摩西的律法，这些指着他所说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其中有很多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都要应验哈。所以我们不是从一个只是一个字句，好像我们常常想说这是律法字句哈，那但是呢指着主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约翰福音1章17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两个今天对我们来讲的确律法是由摩西传的，那恩典和真理呢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等到主来的时候，他就是恩典，他就是真理。那其实整个律法对主来讲，他不是废掉，他是成全，因为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从神所领受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的。所以这个律法从神来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律法现在已经应该是过去了哈。的确字句是不能叫人被称为义，字句律法是把人圈在罪的里面。当保罗再来讲到律法的时候，他就把它讲得非常清楚哈。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第一个，使人知罪，把人圈在罪的里面，叫人知道说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我能够行律法来被神称义。那这是律法的一个功用。那另外一个功用呢，是把人引向基督。那今天我们怎么办呢？靠着我的自己，我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律法要求就是要遵行，他不是说你知道了你会背了，你能够讲解了就好了哈。律法的要求就是要遵守， 那主的要求其实也是一样，有的我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那这人他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见我们天然生命没有办法遵守，做不到，所以在新约时代呢，主来了，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来了，他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律法能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叫今天我们说活出来主的生命呢，就是遵守，而且跟主一样是能够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讲到说摩西的律法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当你讲到说杀人的时候，你真的把人杀了，你是犯了杀人罪，对不对？等到主耶稣来讲的时候呢，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我们要知道恨人那是比杀人要容易的多，另外一点来讲就是说那个要求其实比摩西律法要求要高的太多哈，是没有办法来比的两个层次。那这样来讲的话，今天主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约子民的律例典章，但是主的话还是一样，有了他的话就遵守的，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爱主的。所以我们在读律法书的时候，其实指着主所说的话有很多的启示，有很多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心意的。那在各卷的主要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说创世纪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讲到基督，那这个基督呢又包括了个人的基督还有团体的基督。所以我们不单讲到亚当是预表着基督，夏娃呢是预表着教会，所以亚当预表基督，教会呢就是团体的基督。好，所以我们说整个创世纪他讲到神的旨意，那出埃及记呢是讲到神的工作，神救赎我们，所以他怎么样大能大力，他有很多次击打法老，他救赎我们，这是神救赎的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够离开埃及，离开世界，离开仇敌的权势。那利未记讲到神的道路，说到一条路神为我们开通，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借着献祭，那借着这些祭物呢，虽然我们说旧约像一个图画，新约才是一个实现。那今天到了新约时代里面，我们才能够慢慢明白，哦，这个燔祭是什么意思，这个赎罪祭是什么意思，那平安祭、素祭，然后这个各种的祭哈，它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认识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经历到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要我们与他更亲，与他更近。那民数记是讲到神的脚步，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虽然经过旷野的道路，但是每一站每一站呢，神与我们同在，白天是云柱引导我们，晚上是火柱引导我们，所以讲到神的同行。然后在生命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就是讲到律法，特别认识神的话语。所以创世纪，我们说创世纪是秧田中的秧田，整个创世纪是一个秧田，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叫做秧田中的秧田，就是讲到诸事的根源。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整个的开始，是一个起初。那我们在读的时候要认识到说这是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叫做起初。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有道，所以那是一个没有时间的起点，那是讲到神，那起初是有个时间的起点，神创造天地。那整个圣经呢的开展，创世纪好像是一个种子，那从这里呢慢慢来发展出来，那它是整个事情的诸事的根源，好，但它是一个开始，它并没有说到它就是一个结束，很多它是一个预示在里面，讲到主的救恩、主的救法、神的心意，但它是一个根源，是一个开始。他讲到罪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人的起源、创造的起源、安息日的起源、救赎的起源、家庭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种族的起源，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起源。然后呢，在整本圣经中呢，从起源开始，它会一直的发展下去。好，那整个事情的发展呢，我们都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找到它的根源。然后呢，这个发展呢，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哈，好像达到一个很高峰的地方。那它的原则很多都是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找到。那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终结。那我们从创世纪呢，从太古，在这个列祖时代的历史，那这些历史呢，讲到人的堕落，好，讲到洪水，讲到巴别塔，那这个整个太古史哈，借着创世纪，我们看见列祖的历史。那除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好些的圣经的人物，我们其中呢，也都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哈。那我们特别在后面的几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好，那这几位呢，整个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些先祖，那他们的经过哈，神给他们所立的约，对我们来讲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教训，很多的原则。那在整本新约里面呢，也常常叫我们认识到说，这里所讲的很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种子哈，一个影，神的心意其实一直连到非常非常的远哈，从这里一直发展出去。人堕落了以后，神用皮子给他们造衣服，就已经讲到杀生流血。神创造人，创造了亚当，每一件神都说箭所造的是甚好。等到亚当创造了之后呢，神讲一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讲到新约里面哈，引用到这一些，他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从这里一度发展出来的。好，说到神的旨意，那出埃及记讲到神的工作哈，那神借着他的话应许我们，他要完成他的工作。那出埃及记是讲到创世纪开始历史的一个延续哈，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出去，就是离开。那我们看见说，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原本神儿女怎么样从一个为奴之地，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呢，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要怎么样来侍奉神。那这是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哈，出是一个手续，但你从任何一个地方你出来呢，应该要带着一个目的，他要进到什么地方去。神的旨意是要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区，神的旨意要他们出埃及以后呢，要能够来侍奉神，来侍奉神。所以在出埃及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蒙赎的子民，我们都应当要侍奉神。我们脱离了埃及，我们脱离了世界，我们脱离了法老，脱离了仇敌的权势，目的是什么呢？今天叫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有好多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他们平常好像就是过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呢，礼拜天来聚个会，有的时候有任何事情好像他也可以不来，他有空的时候他说我就来聚个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出是叫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心意，进入到迦南美地，离开叫我们今天容我的百姓去，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那这个侍奉神是每一个神儿女，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生命。我们整个人蒙了救赎，神给我们一个地位，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所以出埃及记你看见神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应当如何来侍奉神，神把 会幕样式是在山上指示摩西，这个会幕的样式它代表什么意义呢？是叫他们在那里能够建造会幕，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所以我们晓得说整个会幕的意义到底说到是什么。整个会幕呢，一面我们说它讲到主，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很多时候讲到会幕，它所有用的材料啊，用的金子代表神的性情，银子代表基督的救赎，对不对？那在宝石说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说在会幕它的每一样东西哈，它的那个盖子上面这个海狗皮的什么颜色的哈，那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和它的讲究。那它在所用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它所要编织、所要绣的，那每一个束板、每一个金钩啊，你知道说它每一件东西哈，所有的做法上，那它的皂荚木代表是什么意义哈？讲到基督正直的人性哈，它是用金金所锤出来的那个金金的灯台，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光，他就是真的光，世界的光哈，他照亮出来呢，就把所有的黑暗除去。那橙色饼上面所代表的意义哈，讲到主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看见从外院。从祭坛讲到十架，然后有洗濯盆，然后你进到圣所有金灯台，有橙色饼，然后呢有金香炉，然后你看见有一个幔子阻隔，里面有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上面的盖子呢是施恩座，那等等的这一切所表达出来的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所事和他的所做，他所做的。那整个会幕的意义呢，从主然后又经过扩大，扩大就是讲到他的教会。所以会幕的建造，特别我们就认识到他讲到是教会的建造。所以每一点的建造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那神指示摩西山上的样式，他应当怎么去建造。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讲到基督，讲到教会，出埃及记呢说到我们蒙救赎，那出了埃及我们就要侍奉神，我们应当怎样侍奉神，需要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神开始把十诫颁布下来，把会幕它的意义让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必须在神的心意里面真正的一同来敬拜、来侍奉、来建造。那这个建造就是讲到我们要认识到照着山上的样式，整个教会要被建造起来，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不是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哈。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那个会幕的蓝图，没有看见蓝图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好像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那样做就那样做哈。但是神让我们要看见一个蓝图，然后我们就一同在其中来建造。那第三个我们讲到立位记，说到神的道路哈。那这个道路呢叫我们能够来敬拜神。那在希伯来文的立位第一句话说，按着神呼叫，神从聚会的帐幕里面向他子民说话，他呼叫他们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并且来侍奉他。那这本立位记是本律法的书哈，但他决定敬拜的律法，有的时候人家称作他是祭司的手册。那祭司们敬拜神的人呢，侍奉神的人呢，那他们要知道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当我们敬拜，也就是我们侍奉，真正的侍奉其实就是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因为他是神。我们来到神面前，那这个敬拜，今天神是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我们在主日你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啊，你可以有这个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无论是有信息， 我们可能有诗班，可能有这个今天人把敬拜呢，一讲到说我们来敬拜，好像就单指着这一个唱诗歌这种一种方式叫做敬拜啊。那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都是敬拜啊，我们所做的都是敬拜，那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那每一个相信神儿女的、相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祭司，这就是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的，他叫得着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能够到神面前来，那如何真正的来敬拜神，来讨神的欢喜。所以利未记里面呢，我们看见他讲到这些各种的祭，好，那特别在前面我们用很多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五祭。五祭呢，一面是从神的这一面我们来看哈，他第一个就讲到燔祭，因为主是从燔祭开始的，好，他是完全为神而活的，他是完全献给神的，好，他来不是照自己的旨意，神为他预备了身体，所以他来了为了照着神的旨意来行，那他把自己完全献上，这是燔祭。那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看见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呢是从后面开始的，那我们是从认识自己，我不过是一个罪人，我有许多罪的行为，我需要保血，我需要祭物，我需要主的赦免，然后我们看见说我的性情，我的生命就是一个罪的生命性情，我需要经过十架，我需要保血，我需要十架，然后我们就看见一步步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主他带我们一直更近，好，到最后主要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燔祭，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是讲到主从他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五个祭，然后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五个祭。那在整个来讲，利未记有许多的也是律例典章，是在西乃山、何烈山，当摩西领受了以后呢，来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那十一章第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利未记的一个关键，这些子民蒙了救赎被带出了埃及，他们要怎么侍奉，他们要怎么生活，神要与他们同在，神支搭他的帐幕，当他们要把整个会幕建造起来，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地方，神要与他们同在，神不是在西乃山上而已，今天神的同在、神的约柜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那这位神是圣洁的，这位神是公义的，当神要在百姓中间的时候呢，神有一个要求，要他们也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今天神要与他们同住，神的会幕要在他们的中间，约柜在他们的中间，特别就讲到神他自己，他的同在在他们的中间。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需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合乎神心意的。那在整个来讲呢，一面是一个道路，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有一个真实的敬拜，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神是圣洁的。那这些律例典章，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做各样的情形，其实它最根本最重要，我们认识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他是怎么样，是一位圣洁的神。在今天新约子民，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开启，叫我们认识到不只是律法，而我们认识到其中的精义。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节圣经节，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无数的这些祭物献上，他们杀生，他们流血，那保血的功用啊，利未记里面让我们要清楚，所有祭牲为什么他们需要献祭呢？那不过是一个预表，并不是牛羊的血真正能够叫我们的罪得着洗净。旧约是一个预表，他所讲的那一个血，他这边特别讲哈，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这血是一个特定的，还不是许许多多牛羊的血。他特别讲到说，我把这个血，这个血是神儿子的血，是羔羊的血，只有这个血是代表主的生命，那样的超凡美丽，那样的圣洁，那么完全，他是主耶稣的生命的所有的美德在他的血里面。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以赛亚是讲到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他的魂，他的生命在他血中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个血能够满足父神的要求。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啊，那也是讲到那个血，就是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献在神的面前，涂在门框门楣上，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因为他的心满足了。所以我们认识这个利未记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好，民数记讲到神的脚步啊，神呼召我们来与他同行，一直叫我们达到目的。民数记的书名是取自两次数点以色列的民数哈，在这卷书的开头有第一次的数点在西乃山，然后一直到了第二十六章呢，还有第二次的数点。第二次的数点目的是什么？为了他们进迦南地能够承受产业。第一次的数点是他们在西乃山，他们要往前面行走。出埃及的时候有一句话哈，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你看见可能他们在埃及并没有受什么军事训练，他们像老百姓一样哈，那就是老百姓，而且是一个奴隶，做苦工，对不对？可是当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讲的话是非常的奇妙哈，讲到说耶和华的军队啊，那一夜啊，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好，那这些军队呢，数点以后呢，知道有超过六十万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所以他们需要经过数点。那他们呢要有次序的，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那所以这个数点对于整个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让他们知道自己他是什么宗派的，知道他的位置，他们安营会幕是中心，基督必须是中心，然后他们起行的时候按照什么样的次序，这是一个军队的行动。那第二次的数点是要他们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看见他说，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5名。那这是为了行军和打仗。到了26章第2节呢，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那第二次数点的地点是在摩崖平原，目的是什么？为着要承受产业，因为到了迦南美地，他们要开始分地分产业，所以为的是承受产业。那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哈，那他们呢一路上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神都与他们同在，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都是凭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亲自在这里带领他们，虽然他们是在旷野，绝大部分时间后来在旷野是一个漂流的情形，所以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二十六章我们看见这个差别哈，中间呢有这么长时间他们在那里漂流，那第一代二十岁以外数点到了六十万多哈，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呢人数也还是六十万多，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只有加勒约书亚在其中，其他的全部倒闭旷野。好，所以一面你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个审判，好，因为他们的不幸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又看见说他们在旷野中仍然是神眷顾他们，他们的脚没有走肿，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食物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所以好像神让他们在旷野路程呢所经过的是审判，可是他们仍然在审判中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怜悯。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知道说我们天然的生命都必须倒闭在旷野里面，都不能进到迦南地区，要承受产业，我们生命必须被制作，天然的老旧的不能进迦南，所以那些不幸的他们最后倒闭在旷野，他们不幸的恶心叫他们的结果是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份，没有办法来承受迦南的产业。今天所预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了，脱离了埃及，我们也今天认识到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律例典章其实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它有太多时候我们身上我们老旧的生命，老旧的脾气，我们的旧人的想法，很多方面呢成了我们的拦阻。我们要进迦南必须要在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所有的肉体天然老旧是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到迦南地区，等到新生的一代起来了，我们从经历里面来讲，一路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一定是受苦，十字架道路必须是舍己的道路，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一举一动有新增的样式是从里面彰显出来，这新的才有资格最后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好，那我们第五卷是讲到神的话语，就是生命记，神在西乃山上给以色列人他们给他们律法，但是到了摩崖平原，也就是说他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的日子，他们到了摩崖平原，他们经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到迦南地了。好，那就在这个要进迦南地之前呢，摩西才开始讲论宣告解释，他来说明这个律法，也就是说不只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律法颁布下来，到生命记他在重生的时候他会讲论，他会解说，他会让他们更深的来明白，不只是字句，而要他们要慢慢进入到经义的里面，到底律法它的意思是什么。好，很多点上你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你摸到一个，哇，神真是神，就是爱，神的那个恩典，神那个怜悯，借着我们很多在律法上的行动好像是一个要求，但是呢你却摸着神他的生命性情。那讲到说对付罪的那个绝对，有人讲说旧约的神怎么那么残忍，因为旧约是一个预表，他也有很多恩典的部分，但是对于罪，对于仇敌，对于偶像，那是非常的绝对的。好，那这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是有个区别的，西乃山律法被赐下，那但在生命记这里讲的律法呢是被讲论解释详细的说明。西乃山是神直接向百姓说话，借着摩西向百姓说话，生命记呢是摩西说话，那他不只是复述所说过的，那他更是把律法的字句里面所藏的经义 还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好，那我们从这里呢就看见，那这两个是不同的，但是它是重申律法。那刚刚我们才讲过律法，或者是讲到生命记，它重新再讲述一次的时候呢，那个目的是为着他们预备好到迦南美地区，进迦南他们要如何来生活，如何来侍奉神，如何能够有神的同在，如何能够得着祝福。所以进到迦南地区，他们要面对许多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主三次受试探，他都是用生命记里面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好，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产业。预备他们要承受产业啊，不单他们要明白律法，他们得着律法，他们还要怎么样？最关键的就是遵守。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好，他们要存活，他们必须要听从，要遵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好，他最后这样的不再厌烦的一直的要告诉他们，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反复的要告诉他们，把利害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祝福跟咒诅好讲得那么清楚，你们要选择。在那边有许多的挑战，有仇敌，无论是外面你征战的仇敌，他有许多外邦的神，有许多的偶像，有许多的引诱，你们要守律法，要遵行，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否则的话你们没有办法活，否则的话你们有很多的咒诅。在那边所遇到的情形啊，那各样的审判咒诅都会临到，所以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告诉他们。好，十一章二十六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要受福还是要受祸，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自己做一个拣选。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一面我们说摩西也讲到这个神的道，神的律法离你们并不远的，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其实他已经让我们看见说，他让我们认识到说，新约子民是在一个恩典的律法的里面，这个律法呢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今天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信的时候都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很多时候你问神儿女，你到底，你凭良心讲，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你知道这个是合乎神心意或不合乎神心意的吗？大多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来做呢？很多时候神的话我们也都读过了，我们也其实也都知道，但是问题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有没有让生命的律在我们身上来掌权？也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遵守。所以主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到底我们是不是爱神，是表现在我们愿不愿意遵守。那这个是生命记，摩西到了最后他不能进到迦南美地区，但是他所劝所有神的儿女，那今天也一样，我们读这些话，我们也从神来领受他劝我们。那今天我们要宝贵，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带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带我们进入与神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那带我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 我们能够承受产业。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天上一切神所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我们得产业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主把摩西五经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叫我们认识到说来到神面前，神的救赎到神面前的道路，带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他带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话语，今天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产业。这是摩西五经，我们读完了，我们不是说把讲义把圣经然后就关起来说好我已经这门课上完了，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是一个概论，我们盼望说弟兄姐妹，我们再花时间，摩西五经这么宝贵，我们花时间，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我们要默想，我们要来得着，我们得着经意，然后让主的话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摩西律法指着主的话都要应验，还要应验在主的身上，今天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你怎样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借着创世纪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要得着是在你的心意当中，然后借着基督你要得着教会。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你救赎我们，叫我们和你的旨意能够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一个道路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来到主你的面前，与我们的神来相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叫我们经过旷野，大而可畏。主啊，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你来制作我们，叫我所有的天然都倒闭，叫你的生命能够长大，叫我们经历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主，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你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要承受丰富的产业。主，你再来继续的祝福我们，用你的话来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